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来到这门圣经课程的现场，并且我们也为透过电视能将这堂课延伸到许多城市、全国各地，甚至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的人而感到兴奋。我们就在这里，就像作为根基的石头一样，把这堂课所传递的伟大真理带给世界各处的许多人。如果你也为此感到高兴，就说声阿们吧。我们真的为你们感到喜乐。愿上帝祝福你们，你们是这堂课的动力，我们要为此说声谢谢。世界上有好些永远都说不完、探讨不尽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信心。若有任何人声称他已经完全明白了信心，那是不可能的事。唯一真正全然明白信心的，只有主耶稣基督，没有别人。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信心，学习信心，并开始去运用信心。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就会产生果效。信心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大能，也是恩膏，更是一种生命。因此，让我们不断地进入信心的伟大奥秘，直到我们对它的把握远超过许多其他人。本课的题目是永恒的追求，因为信心就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寻求，而你永远不会停下。我相信使徒保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仍然在追求信心，我也相信自他之后的所有属灵伟人都具有同样的状态。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这一节经文为我们揭示了信心的库存地或来源，让我们知道可以在哪里获得关于信心的基本要素。如果你想在别的领域去寻找信心，它都无法像从神的话语中获得的那般纯净，毫无污染。我们所谈的不是一种廉价的盲目信，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生命，一种尊严，一种力量，一种动力。它会塑造你的情感，令你做出某些抉择，它会影响你的思维和决策。这是一种永恒的力量，我们可以去接受，而神的话语也告诉了我们从哪里以及如何得到它。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信就是，那三个字会让你停下来，信就是。它是个现实，一种实在的存在，也是一种真理，一种力量。信心就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让我们一同说，信心就是，意思是它真实的存在，是我们可以抓住的。每个基督徒都渴望拥有这个能够带来属灵得胜的巨大资产，我们称之为信心。这个词很短，却意义重大，同时也成了一个永恒的追求。我自己已经追求它50年了。有时我也许比我想象中更接近对信心的领悟，也有时也许没我想的那么深。不过，我们很清楚，要想取悦神，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无法取悦神。因此我们必须进入信心，对神说，神啊，我们要取悦你，我们要借着相信信靠你，像古时那些伟大的先贤一样。要与神相接触，一个人首先需要信心。如果你不信神的存在，你就不可能找到他。因此想要与神有所接触，就首先需要信心。所以信心就是连接神，而当你连接到神，你就开始认识神。因此信心不只是与神相接触，更是认识神。我们如何认识神？借着每日的个人经历。我每天都靠着所经历到的看见我更认识神了。如果我整天生病，我就会怀疑他是否也病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已经有5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生过病了，对你们年轻人而言，那可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经历各种不同环境，我都享受到了美好、奇妙、令人惊叹的健康。所以，我与神之间，因着多年经历，已经有了一种新人还没得到的认识与信心。许多初信者一开始就想求神什么，然后也宣称相信，但如果没有得到，就会大为失望。那是因为他们尚未迈出最初的这些脚步，先联系、接触神，再通过经历来认识神，进而走向我们所说的灵命成熟。举个例子，任何一头驴都可以在哥底斯堡、 美国内战时期著名战场，大声叫唤。然后有人或许会说这是格底斯堡演说，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同理，任何政治人物都可以跑到华盛顿去朗读林肯的格底斯堡演说，可那就不会产生林肯当年那种震撼力量。你去书店可以花不到1美元买到一本收录各种词汇的字典，所以文字本身并不值钱。关键在于是谁说了那些话。当林肯说出那些话时，因为那是林肯本人，所以具有力量与不朽的价值。同样的，当你为神大发热心，想为神行大事时，真正有分量的不仅是你说了什么，更是谁在说这话。当我们读神的话语时，你或许会看到圣经里有些字词在你平日的报纸或日常绘画中也会出现。然而，当那是神自己所说时，它就完全不同了。当一个在神面前成熟的人，深入认识信心奥秘的人，将这些话语活出来，也会与平常不同。要知道，信心会引领你进入没人走过的道路，引领你走进那些尚未开启的境界，也进入那些旁人无法理解的情感经历。对许多人来说，信心之路是一条未知之境，但对我们这些正不断追求信心的人而言，我们常行在其中，并且喜乐其中。那是一片新鲜的空气，绽放的是奇妙的花朵，结出的果实令人耳目一新。我希望你也能学会在那属灵成熟的信心世界里行走。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就是信心，参见加拉太书5章22节。也就是说，当你里面的属灵生命开始结果子时，其中一项就叫做信心，多么美好啊！你里头的属灵生命若开始结出果子，第一个就可能是信心。所以，信心是一种生命的自然产物。我们从最初提到的那几点开始，先接触到神，然后因与神接触而认识神，从而经历他，进而在属灵生命中不断成长，并最终在我们里面建立起信心这项宝贵的果实。然而，圣经也同时告诉我们，信心不仅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它也是圣灵的恩赐之一，参见哥林多前书12章9节。换句话说，信心既可以在你生命里自然地渐渐成熟，也可能在某个时刻以超自然的方式恩赐在你里面。因此，你会看见信心会有不同的层次或高度，有些人的信心属于较自然生长的部分，而另一些人的信心则被神大大的恩赐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这就属于超自然的恩赐。信心与基督徒生命中所有至关重要的议题都有关系。无论这些议题是关于你的个人属灵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或事业，若涉及基督徒生活，你都可以思考，我的信心对此会怎么做。有些人本来可以得到自己从未拥有过的房子，但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去把握机会。有些人明明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供应，却因为恐惧而退缩了。恐惧会让人瘫痪，疑惑会让人跌倒。也许过一阵子，他们才后知后觉地说，啊，我真是错过了。是的，在我们做出决定之时，就应当让信心成为一个持续的主导性的因素。一人必因信得生，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每天都凭信心而活。如果你与配偶产生分歧，就问问自己，在这样的状况中，信心会怎么做？有时信心会告诉你，你得认错，你这坏家伙。可你却还要跟自己心里的声音顶嘴，你给我闭嘴。我的思想可不想听这个，这听起来有点好笑，但实际上却是我们每日生活中的操练。如果我们不能在家中让信心运作，我们也不可能在教会里让信心有效运作。信心需要常住我们心中，并在我们生命各方面都能施展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靠信心而活，也是永恒的信心追求。我现在花短短几分钟告诉你的，实际上是我花了数百个小时去思考、追寻、研究和操练的，这就是追求信心的意义。我们要带着永不停歇的追寻去抓住信心，也许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征服信心，不过名字并不重要。 先知以赛亚在他书中第七章第九节说，你们若是不信，就必不能稳固。这位大先知告诉我们，在你所做的种种决定，经营家庭或事业，建立属灵生命时，如果缺乏信心，就无法真正被建立。被建立背后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信心。信心并非某种魔术式的体验，也不只是来来去去的点缀。信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是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所以，我们整个人生和属灵生命能否被稳固，跟我们有多少活泼的信心息息相关。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先明白信心，然后再获得信心，继而持续持守，让它在我们里面保持活跃。这就是追求信心的过程。我们不但要弄清楚信心是什么，更要切实拥有它，而且不只是一时拥有，还要一直保有它。如果我们这样追求，我深信从没有一个真心寻求信心的人会失望而归。我不相信神会让寻求他的人空手、空头或空心而返。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也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他存在，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有人说，信心好比人的第六感。前五感让我们能与周围的物质世界产生连结，看、听、闻、尝、触，通过这五感我们了解物质环境。但若有第六感，这就超越了前五种感官。在属灵层面，第六感让我们能够感知到神。五官无法触及或理解的属灵实境，却能因着第六感而被感知。因此，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好像真的拥有比非信徒多出的一种感官，让我们可以意识到神的真实存在。我们清晨与他相交，日常中与他连结，不断经历到他的存在，这是眼、耳、鼻、舌、手都无法证实的，却真实无比。或许有人会说，我只要能看见、摸着、感觉到才算数。但我们在灵里却已经证实那超越感官的世界确实存在，因为我们每天都与它相遇。因此，对每一个人而言，只要愿意，你都可以借着信心进入那个属灵世界，与神相交，取用它的资源。你不一定非得看见或摸到什么才能确认它，因为我们有那第六感，信心。获得信心是一回事，保持信心又是另一回事。我见过有些人经历过一次了不起的神迹或作为，可是在那之后，他们仍过着很普通，没什么属灵突破的生活。在本系列永恒的信心追求课程中，我并不想让你只在属灵领域里偶尔登高峰，然后又跌回日常的谷底。我想让你能够一直住在高原上，天天都住在那里，不再回落。在圣经里，我想到那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就立刻得医治，但我们之后并没有再听到他的事迹。为什么他不选择一直跟随耶稣？他其实没有别的事要做，为什么没像抹大拉的玛利亚那样留下来与主同行？他只体验了那一次神迹就回家，把这个见证讲了一辈子。可我们所谈的信心并非只是一次性的巅峰体验，而是要你每天都在其中活着，每天都得到注意，不断保持在这种复兴与得胜的境界当中。我不喜欢失望，你呢？我宁愿让信心每天都来支撑我。当你早上醒来，你不会沮丧，你不会对全世界心怀愤恨。若你里面有信心，这些负面情绪就无法操控你。因此，信心也是一种推动力，催促你往前走，带领你走向得胜。不只是你喊一句我奉耶稣的名，你得医治，就算你外在喊得响亮，却没有内在长期的信心生命作为根基，也未必有什么果效。信心是一种人生状态，一种你从脚底到头顶都沉浸其中的状态。它是一种能带领你度过人生，让你获得大胜利的动力。我曾讲过关于史密斯·维格尔斯沃斯的见证，我从小就听过他的大名，也听过许多关于他在大复兴大会的见证。我1936年在威尔士第一次见到他，当时我在一个全国性会议的晚上讲道，而他在下午的会议中分享。那天结束后， 他拍拍我肩膀，对我说，你需要来见我。我当时想，好吧，我以前也进过校长办公室，我想我能扛得住。我答应了他，并且不仅仅去了一次，后来去了很多次，几乎没有人像我那样频繁地去他家。当时有一些好处，一方面我是外国人，人们通常对外国人比较有好感，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反而更严格些，笑。不过，我现在想跟你们说的是，我正在与你们对话，摄像机对此无能为力，因为真正能回应和领受这一切的人是你。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信心里，操练信心，并且天天在这条永恒的信心追求之路上不断前进。